但是让我可以再一次在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刚才谢谢主席的介绍，我其实现在是在俄罗斯跟东欧一带做的善循环的工作。我现在在一个差会，叫做国际差传协会。我们这个差传那个善循环施工呢，不但在俄罗斯跟东欧，也呢在中南美洲，在俄罗斯跟东欧那块呢，我们是用普通话；在中南美洲呢，我们是用粤语广东话。当然在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们呢，因为疫情的原因，都不能到工厂上面呢来，实体的进行工作，所以从4月份开始，我们就在网上呢，进行，特别我们在俄罗斯，在伊库茨克，从4月份开始，我们一直早上7点钟呢，就是这边的时间，就跟那一块做主日崇拜，刚好那个时候是12个小时，所以他们是晚上7点钟聚会，到了最近，我们改时间以后呢，感谢主，因为透过这大概半年的时间，他们已经掌握，而且呢，那当地也有一些同工，一些能够讲道的弟兄可以起来，所以呢，我们就现在还是他们7点钟，我们是6点钟就可以分享这样的一个崇拜的聚会给他们。周间我们有一些信徒的培训、读经的训练等等，所以现在请大家也继续为我们在俄罗斯的不同的地方的工作，在我来说是特别在这个伊库茨克那个地方呢，带来一些这段时间的帮助。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使命人生常做准备》，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让我们就好像措手不及的，好像呢就突然要改变很多事情。但愿主使用我们，能够常好做好这个准备，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我们都能够给主所用。在我们讲到之前，或者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特别把这个时间仰望在你手中，虽然我们透过这个网络来进行，有些时候一些机械的情况不在我们那个掌控当中，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你的恩典里面，因此我们恳求你帮助，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参加这个聚会的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被你话语的吸引，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相信我们住在米沙嘎，我们呢都对我们附近有一条河比较熟悉，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就在 Edmonton 附近我们就从 Edmonton 下去，就有一条叫 Credit River，你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现在没有了，只有看到很多三文鱼的那个鱼丝在那里。那通常，我能够在加拿大还是在多伦多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特别在9月、10月的时候。那当我们看到这是三文鱼，我们说是鲑鱼，我们就看到他们呢，回来是准备产卵。在鲑鱼的一生当中，他们有一个使命，他们从这条河出生，然后大概经过半年，他们就往外了，然后他们就勇闯他们的所谓鱼上路哈，我给他一个，就是他们要一生好像都在海洋当中来经过，然后比较成熟的时候他们回流。人生当中，他们每一个都会经过不同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有些鲑鱼在回流的时候就成了一些动物的他们食物他们就给他们成为他们的食物，而且我们也很喜欢吃那但是能够回流的，流到当中，他们要越过很多 徒步，他们要跳跃，以致他们能够回到这条小河。回到小河的时候，他们会产卵，以致他们可以让新生代能够出来。而且当他们产卵的时候，他们就用力用他们身体来破打这些石头，把这些石头呢盖在他们所产的卵身那个卵子当中，以致这卵子受保护，然后他们就完结他们一生。从鲑鱼身上，我可以思想到上帝给予这些鱼好像很脆弱，好像很就这样走过他们一生，可是他们一生当中有一个使命，好像不单是单单是为着传宗接代，他们另外的使命就成为你跟我的食物。在我们基督徒人生当中，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这里也提到我们有的身份与我们的使命，提到我们的身份与我们的使命。在彼得提出来，我们的身份有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好像说是侍从的身份。从彼得所说的这侍从的身份当中，他就其实是带我们回到神如何的呼召拣选以色列民，把他们从埃及为奴的地方把他们带出来，一直领他们在西乃山里面。本来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他是说让对法老说让神的子民到出来去敬拜上帝。到了西乃山，神跟以色列民在蜜月，在西乃山当中，神与摩西立下一条约，这条约让以色列民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当彼得提到这个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就是说明当其实当以色列人从埃及为牢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但是到了，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在他们领受神给他们使命，可是他们没有完成神的使命，他们失职了，以致他们被掳，以致他们被分散，以致他们没有得着神给予他们使命的成就，要透过耶稣基督来，死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基督里面被救赎过来。我们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原本不属于以色列民，但是透过耶稣基督，因着我们信被称义，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这种关系，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所以彼得在以前第一章第二节就说了，就是我们叫做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接着圣灵得以成为圣洁，以及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我们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拣选到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被拣选的族类。因着这个原因，我们也好像以色列民一样，我们呢成为办理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我们要把上帝传扬到人的当中，就好像祭司的那一种的职责。然后在两个后面的那个身份是圣洁的国度，因为我们被圣灵成圣，我们被耶稣的血洁净，因此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做一个圣洁按照圣经真理而行的这个国度的子民里面，以致最后我们属神的子民，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于神的，而不是在我们里面有神带领。这个身份是 带给我们一个使命，要教，这个是一个目的。为什么我们有这四个身份呢？是叫我们要宣扬神的名的，要叫我们宣扬，要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的美德。当我们说宣扬神的美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生命的经历，我们这个经历是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以前不知道神的荣耀，我们不知道神的真理救恩，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因着圣灵的这门里面的改造改变，以致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致我们可以跟随耶稣的真理而行。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故事。对我来说，我是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我好像出生就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氛围里面长大。很多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可能都有不同的故事。不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当中出来，可是你跟我其实都差不多，我不能说完全一样，但是都差不多。是因为什么呢？不是说生长在基督教家庭的人就没有罪啊，因为不是这样的。我都要经过这一种的对罪的认识理解。当然我不好像不跟很多弟兄姐妹一样，就是有一个很清楚悔改接受耶稣成为救主的那个特殊那个特别的时刻。我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耶稣基督，一个救主，因为在家里面长大，我好像没有经过这样一种出黑暗的那一种的经历。可是当我中三的时候，我是特别的感受，特别的知道，我其实确确实实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的帮助怜悯。所以在我们信主的过程，或者在主里面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经过一个很个人的与上帝那一种的关系。认识，越认识上帝，我们越认识自己的不配；越认识真理，我们越知道自己那一种内心的黑暗，内心的那一种不完全。因此，这一种的人生生命的经历，这个经过，是让我们更体会、更认识上帝。侍从的身份，是好像从拣选的当中，从神的预定的预制当中给予的，好像跟我们生活人生当中那一种的生活的状况不一定是完全我们有这样身份，可是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的动作有些时候好像活不出来，好像真是那一种的身份，以致我们在人生生命境遇当中常常有一种的感受，就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一方面是蒙恩，我们知道得救了，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罪人，好像还在那个罪恶的那个被困扰的那种的状态的里面。可是彼得提醒我们，我们这四种侍从的身份是叫我们要向宣扬神的美德，这个宣扬是透过一方面是口传宣扬，另一方面是我们亲身的那个经历，是我们如何在神面前越来越认识上帝，在我们的道德生活，在我们人生当中如何被上帝改变，神的话帮助我们成为那一种的改变，以致在人的面前，人就看到，哎，原来你不是这样，原来你好像跟我们一样，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些不同呢？所以 我们看到彼得提醒我们，神的子民是每一个你跟我的个体，我们在神面前有这四重的身份来做使命。但是另外一方面，族类、祭司、国度、神的子民也说明是一个群体，是说到教会。神的子民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你跟我个体、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都在那个被拣选的群众的当中。可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教会的群体，这个群体也要承担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一个宣教的使命。这个宣教的使命很多时候带给我们想是往外拆船，是跨文化，离开我们的地域的地方出去。但是当我们理解宣教使命的时候，其实宣教使命包括是一个福音使命，当然是传福音了，但是也包括文化的使命。什么是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就是我们对于那些人被人歧视的、被轻视群众，就好像以色列民曾经成为做寄居，但是当他们到了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成为迦南地里面居住的民众，那个时候他们要对那些寄居的人要帮助。收割的时候，他们要留下一些，让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社会上比较没有能力的一群，他们也能够得着那些食物。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受压迫的群体，或者说被好像无助的群体当中，他们能够对他们的一个帮助，而且呢，他们也要对这个环境对这个动物这个生态环境都要做出一个保养。就好像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给予人就管理地上一切的走兽，以致人有这样的一种的对世界其他环境、动物、植物等等这样的一种帮助。所以当我们说宣教使命的时候，是包括我们传福音，也对我们的环境，对于那些受欺压的人对于那些就含在罪恶困境当中没有得到帮助的人，我们所给予他们的那些帮助。就好像在疫情的时候我记得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口罩那在香港呢，就有一个情况，有些教会他们就把那些防疫需要的东西成为一个福音包，就好像口罩那个洗手液等等，就放在这个包当中，就让一些没有那些口罩的那个社会阶层上面比较困苦的人，他们就可以拿到免费的给予。这是成为一个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就是福音的预功，可是那个事实是一个文化使命当中这个实践实践。所以当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当中，其实提醒我们，我们有这四重身份，也带领我们到这个宣教使命的当中。在这样的一个使命，是不是成为我们人生的使命呢？ 如果我们从鲑鱼身上学了一个功课，他们人生是有这样的一个往外，以致他们最后成全。那么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也领受了一个使命。这个使命不是说我们要为自己达成某一个成功一个标准，而是我们在不同的一个身份，我们的所谓阶层的当中，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个属灵的身份，我们就在我们不同的岗位来把上帝的救赎的恩典对人对大地那一种的关顾关爱成全。其实在圣经当中提醒保罗也提醒我们，这个救恩这个救赎也包括万物的福息，所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当我们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不是留在教会里面，就是让我们属灵方面得福气。在宣教的工厂上面，我们很困难一个地方，就是很多人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教会和具体的那种的牧养，缺乏传道人，缺乏一些受过训练的人，没有一个整全的训练在当中，教导到当中，往往是有些比较稍微懂一点圣经的人，他们稍微能够在当中就分享，很多时候有些情况他们只是断章就讲了。那么在过去这6年的时间，当我经过那些弟兄姐妹的情况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有一个催逼力。我们所做的很有限，怎样帮助这些人，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弟兄姐妹能够真实的掌握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带来的使命，而不是要等人来给予我们什么帮助或者带来什么福气，以致好像所求的所来去的都是为着生活赚钱等等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基督徒很多所分享的见证的当中，我们多多少少只是关乎自己的事情，忘了原来当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他的子民的时候，神是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在这个不幸的时代当中，在这个一去神的那个社会当中，成为宣讲福音的人，也成为改变文化的人。当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我们以为这个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以为是可以把福音很自然的传出去，可是大家都知道真实的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就像如果说你要到那个帕门要传福音，你要经过很多手术，你要得到批准，甚至乎你要放一些这个传单，你也要经过一个正式的手术才能够放进人家邮箱。这再再也提醒我们，在这个越来面对的世界当中，是越来越抗拒神的这个世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在神面前这四种的身份，四种的身份。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当提醒我们要常做准备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准备呢？信汉语译本就说是给他们答辩。答辩是一个护教的所用的一个词语，这是 apologetic， 这是会晤我们所信的，所以随时可以做出一个怎么信仰的答辩呢？ 这个信仰的答辩，那个护驾，不是单单从口或者鼻，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表达。在是彼得前书第三章那个地方，其实就是说，那个时候已经有逼迫了，有患难了，当时的开始。可是当人问我们为什么在人这个逼迫当中，我们仍然相信耶稣？为什么在那些困难的情况里面，我们仍然的是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没有违背他？用人生的那个生命的见证，以致人问我们为什么这样仍然相信呢？我们就可以说出来，说明为什么。那在那，彼得提醒我们，是有一个准备，是心里面常常尊主为上。在你人生当中，你是不是一直都以上以主耶稣为重，敬畏神为重，以神为圣为重？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就是每一天是觉得自己在世界上面打滚，按照世上的事情来做事情。我们每一天可能用很多时候来看 Facebook， 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微信，看很多网上的信息，甚至我们也发很多不同的信息在当中。但是我们究竟用多少时间能够好好的读神的话语，被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以上帝做我们的神，尊重他来做我们的决定？很多时候我们给人的一个反应都很自然的，没有多想，人家对我好，我们就可能对人家好一点。如果人家对我们不太好，那我们的本性就会比较出来了。有些时候我们很觉得困难的时候，就是地方是有很多人他们用世俗的方法来判断这个人能或者不能。在过去侍奉的经历当中，有一个常常出现的情况，在宣召的里面，我们常说我们把最好的人差出去，宣召师都是最好的。怎么说是最好的？就好像他的学位，就好像他的名声，就好像他的社会的地位，就好像他是一个什么医生或者博士或者什么能的人。我们有些同工就是以这些成为什么人能够出去的一个衡量，而不是这个人有没有神的呼召，有没有这种愿意侍奉神那个心智，是不是完全把自己摆上放出去的。我们以为要给神用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忽略了神拣选了有些好像是世上人以为不配的人。当我们用那一种世俗的眼光来拣选人的时候，我们没有把上帝的对人的那个呼召那个拣选放在考虑的地方。有些人好像就不能放在里面来使用。在 宣教历史当中有一个很女性很小的人，她没有一个著名的名声，她没有什么学问，但是这个人曾经在中国开了一个孤儿院，他去的时候不是一个所谓合格的宣教士，他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女人，作为一个佣人，帮助那些宣教士。可是这个小小的女子，在国内开了一个孤儿院，在她的那个当中影响很多人，就是其中我们有一个比较熟悉的侯牧师、侯教士，他是把其中一些孤儿养大，今天有些孤儿成为神所用的佣人，有好几个啊，今天还活在我们的当中，包括简国庆牧师，已经离开的李费姆牧师，曾经是何医师这个教士所带出来的孤儿。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些人常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没有以上帝的心意为念。彼得提醒我们，当人问我们为什么在困难当中仍然信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回答呢？在教会历史当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父，他呢，有86岁的时候，人就要逼迫他。其实，在他身上是对他说：“你如果是带那个该死，你就可以传了。”这个教父就说：“我在神面前领受他的恩典86年，上帝从来没有亏负我，我怎能出卖我的主呢？”于是人就把他笑死。他到死的时候仍然以神为生，以生命做出一个代价。彼得也提醒我们，当人对问的时候，我们要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态度上面柔和的、坚持的，坚持是对信仰的坚持，对神的那个尊重。彼得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这样的一种明白神当给予我们这种使命，以致我们在人生困难的时候，甚至在信仰被逼迫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做出这种的宣告，在生命当中带来的这种的美好的影响力。所以我们有三方面思想，一方面是我们在心智态度上面，我们是不是准备为主做见证，我们对我们信仰的内容是否很清楚了解，对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时局情况，我们知道不知道前面的道情事情。当然在疫情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有好像很清楚的计划，可是在整个世界对宗教对神的那一种的抗拒的时候，我们知道吗？我们是面临一个 很大的挑战，怎样把福音传到那些被蒙蔽的人当中？怎样对于那些受困苦的人，我们给予实际的那些帮助，都是我们在宣教的情况里面考量。当这段时间，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这个困扰是，我一直很想出去，可是我们都知道现在不可能出去。那么在俄罗斯其中一个地方，我们本来就预备啊，本来九月的时候要去的，因为这个疫情，当然他们都知道我们是出不了。可是当中有一些啊，灵性比较软弱的，他们竟然用了一些说话，是令到我觉得很困扰。我明白他们希望，在我心里面有一个疙瘩。神啊，我怎样可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在他们这个属灵生命比较脆弱的情况，甚至乎用网络也不能到的那个地方，怎样呢？微信给他们也不能说的太多，因为在微信当中大家知道有一些监控在里面。所以当我面临这一种的情况，我觉得好像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只能够在这个地方遥远的求助怜悯。当我预备这个奖章的时候，我希望不是一个头脑，或者只是解释圣经，我想跟你分享一下这段经文带给我现在的一个提醒。对我来说，我面对的在俄罗斯有些比较偏远，有一些只能够透过微信，但是也在网络当中有一个监控的问题的时候，我怎样可以帮助那些带给他们神话语的安慰鼓励，或者使他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单单求那个福气、求平安、求健康，使他们能够对于他们现在在那个他们疫情，其实他们有一些人也受感染的当中，他们怎样在这个时候能够成为那些人的帮助。最近我透过其他的弟兄姐妹，就能不能在俄罗斯比较他们用的方法，可以不用微信给他们联系。当我们说神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教会有这个宣教使命的这时候，我也求主怜悯我们在加拿大的教会，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准备。我在结束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在伦敦有一个洋人的教会里面，有一群华人，当中有一批是从国内来到那个地方读书的，在两个学校，一个比较著名是西安大学，另外一个是一个机械的坐飞机的工程的那个大学里面。这些留学生也有一些是移民 在那边做教授，哦，是国内的啊，已经移民在加拿大，有一些在西安里面做研究，有一些在那个机械学校里面当那个教授。他们在这个阳人教会里面啊聚会。过去两年，我在他们当中讲道，他们就愿意在神的怜悯当中成立一个短宣队，愿意说到东欧学习怎样准备他们成为宣教的参与。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筹建这个短宣。他们是一般比较年轻学生跟一些教授在一起。我求主兴起更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有着在神面前这一种出死入生的那个经历，从国内无神的信仰到这里成为神的子民，或者有些在国内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有些从台湾从东南亚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有着不同的对神的那种的认识经历，在圣经的话，神的话语当中得着一些造就，有很好的牧者同工在你们当中来牧养带领，或者曾经在你们的信仰的历程当中出现一些伤害，或者遇到一些困难，又或者曾经面对你们觉得失望的人，但是你知道吗？神透过界限来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是不是以神为圣，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对人做出一个回答。人会问，为什么你们信主经历这些事情，你们今天仍然信耶稣，仍然在这个地方敬拜，仍然预备好准备自己要把这个宝贵的福音传给别人，不是单单用口传，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影响力。以致人看到的不是一个理想的模范的那种的基督徒，而是在我们人知道我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这样坚持的看把神的美好传给人，同时我们也要告诉，真的不是我们了，是上帝的恩典在恩当中，是耶稣的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圣灵的帮助提醒改变，以致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耶稣的爱做成的，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弟兄姐妹，你们说你们是基督生命堂，求主让你们成为他美好的见证，在本地也在海外给出使用。在你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求主帮助你们想一想，准备一下如何的疫情过后可以在本地传福音，建立在海外成为一些宣教地方的一个协助，以致他们可以看到，他们可以知道，他们可以尝到福音的大能。 他们可以知道神的声音如何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从关注自己，以致我们可以关爱别人，从一个以我们在神面前得福，成为一个能够与人分享上帝的福气的人。我记得跟许牧师，我们有一人七个同学到台湾，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做神学生，我们的队七个人的队名叫做分享主爱。这个经历提醒我们的神，我们一生是把神的爱、主的爱与人分享。我求主借着许牧师在你们当中的牧养带领，也给予你们在宣教的参与上面，在本地建立教会传福音方面给主更大的使用。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本来不配的人，可以给他来使用。求主帮助我们。我把时间交给大家。